对，好的啊，我们开始今天的灵修。我们灵修的流程都是前面会有一段给大家默想的时间啊。好，我们昨天讲到第六天最后的创造，在创造当中最后的高峰啊，神造了地上一切的活物，牲畜啊，昆虫，那昆虫就爬物，那也造了人。那昨天重点是讲的神造人。啊，人的本质啊，人的定义啊，人的定义。当我们要定义某一个对象的时候，必须要找出这个对象它与其他一切所有的区别啊。所以，人的定义，人与所有被造物的差别、特点，只有人所具有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所以人是神的形象啊。如果人要定义啊，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是神的形象，而世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是高等的动物啊。OK，人也和其他所有的生命一样，在进化过程当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好的，好，那么在昨天我们具体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意啊，我透过很多的新约的经文来告诉你们听。谁才是神的形象？谁才是上帝啊？本体的真相，上帝的荣耀的光啊。那么，这当人被造是神的形象，一定与什么衔接呢？与人被造的目的衔接。那人被造的目的呢？两个方面：第一，管理；第二，治理。管理动物啊，遍地上的动物，然后呢，治理这地。所以这里的管理动物，就与我们现在在人犯罪之后对待动物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不是在管理动物啊，而是都是为我所用的啊。然后呢，治理这地，昨天讲过了啊，就治理这地是要征服这个地，因为地空虚混沌黑暗啊。那么在昨天我也讲过，这个管理和治理真正的权柄是在谁的手中啊？耶和华将什么万有伏在谁的脚下啊？引用的经文啊，这些你们都要把它去明白。所以基督是承受万有的，基督才是人被造的目的之所在。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去寻找到的啊。所以你这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去明白，根本不存在在人犯罪之后，神才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这种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人本身被造的目的，都是要在他的儿子里面得到显现。好，然后今天我们要看非常重要的29到31节经文。按照道理来说，全部都创造完了。从创造之功上面来讲，其实在29节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对不对？人也已经造了，地上的万物也已经造了，但是在29节又出现了一个短语，神说。神又说话了，这你要把这个圈出来，这就打破了前面创造的模式了。因为前面的创造的模式，每一次神说都出现新的东西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有空气就有空气，都出现新的东西的。但是在这里呢，神又说了，明白吗？就创造已经结束了，神再次说话。创造已经结束了，神再次说话，而这表明几点？第一点，后面神要说的内容非常重要，或者说后面神要说的内容与前面的那些创造之功是息息相连的。没有后面的内容，前面的创造之功就是后面是非常就最后的一块拼图要补上去的啊。这是第一。第二，这里的神说，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知道。就是在基督里面，神在基督里面做后面的事情，做他后面要做的事情。然后神说什么呢？啊，这句话，这段话，我29到31节，我今天要用一次的灵修帮你们灵修完。这一段的灵修不是仅仅没有声音， 啊，这段的灵修不是仅仅要看字义，字义很容易就解释清楚，因为这些字词前面都已经讲过了。这段的灵修也不是要看经义，这段灵修关键要看应用。好，神说看呐、啊，这里出现一个新词，只有一个新词叫做看呐、啊，看呐、啊、，behold，英文叫 behold，但是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多得不得了，几百处。但是在旧约啊，在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词看呐、啊。啊，神说看呐、啊，这个词中文也翻译得很好，看呐、啊，它意味着神是要谁来看？神是要让地上的万物，他都来看，都来看一件事情，不是光光是人来看，而是地上的万物、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都要来看一件事情，都你们都要来看，就这个意思，就是你们都来聚集来看耶和华要行一件事情，或者说耶和华有一个吩咐。看呢、啊？看什么？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带着一种比较，就是这个词在旧约其他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情感性的那种在这里面，但是在这个地方很明显，耶和华是有一种情感，是一种欣喜啊。这个呢，直接对应后面他看这一切事情是甚好的，就是耶和华的满意啊，对这一切的他所被造的这一切，已经遍满全地的这一切。然后看呢，我将遍地上一切啊，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一定要注意，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树，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是核心的一句话，这个你们包含地上走兽、空中飞鸟和人。啊，不是，这个你们是指人啊，是指人，这样说啊。然后地上走兽、空中飞鸟要给他们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然后再讲到前面植物的时候，我讲过了，青草、菜蔬和那个树木啊，青草、菜蔬和树木，青草是个更广泛的概念，青草是个更广泛的概念。所以在这里，空中的飞鸟、各样地上的爬的走兽，它们不是只是吃草，不对，你不要把这个青草理解为只是吃草，它们当然也可以吃树上的果实，也可以吃地上的菜蔬。啊，明白，所以它这个词不要把它青草理解为一个很狭义的。好，是就这样成了。你看，它没有创造任何的东西，是就这样成的，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赐予已经结束了，这个分配已经结束。所以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这叫食物分配机制。今天这里启示了，圣经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叫食物分配机制。等等啊，这个29、30节经文要讲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我现在把31节讲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神看着甚好，甚好这个词中文也翻译得很好，这是一个甚这个词是一个程度非常，就是是描绘程度性的语言，非常好啊，非常。那么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这一切包含前面六天所创造的一切甚好。神看着这一切，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但是不是黑暗啊、空虚、混沌已经改变了呢？还没有啊，还没有。然后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啊。然后再回到29和30节，再回到29、30节。首先，我刚才讲，你们要注意，给人赐给人做食物的时候，有个强调了3次的词，就一个意思，遍地一切一切，看到吗？注意到这个词没有？神赐给人吃的是什么？一切的菜蔬，一切的树上的果子。脑海当中马上想到什么？
老鼠屎。
你读到这里，你脑海当中马上想到什么？你会马上联想到什么？对呀。现在是这样，为什么到后面给亚当吃的又变成分别上是果子不能吃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两条的两个，这个29节这一条上帝所说的话语，为什么跟后面的行为之约上产生矛盾了呢？如果说 后面上帝这个时候就跟，假如说现在在上帝面前，在29节神说看了，这个时候神是让亚当过来说看了，地上一切的树木果子你都能吃，然后后面又跟亚当说分别善恶果子你不能吃，这两句话就是矛盾。听得懂吗？只有一种情况下这两句话不矛盾。然后会有人，对，有人的理解就是怎么来理解呢？说因为这个时候呢，善恶树分别善恶树还没造。这样来理解，第一没有圣经根据，第二这样来理解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没有解决。我跟你们讲，只有一种情况解决这个矛盾。哪种情况解决这个矛盾呢？就是这个29节神说的看呢，不是对亚当说。这个我以后再跟你们讲，我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我还会再跟你们讲。好，这个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只是让你们注意这里所用的词句啊。还有五分钟。好，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重点是神在第六天全部创造完了之后，神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要告诉给大家听，你们要吃什么？空中的飞鸟要吃什么？地上的走兽要吃什么？人要吃什么？好，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得出几点重要的应用啊，几点重要的应用。第一，所有，你看这里啊，你看啊，所以你们再回到一章二十节，而像二十节的时候，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我说这里呢，突然之间用了一个有生命的物，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我们认为植物也是有生命的。但是为什么他这里单单用来形容有生命的物，来形容天空中的飞鸟啊、地上的鱼啊、水里的鱼啊、地上的走兽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跟植物有个差别，有个什么差别？植物要吃的东西都在土壤当中。营养都在土壤当中，而这些空中的飞鸟、水的鱼啊，包括地上的走兽，包括人，他们要吃的东西呢，是神要赐给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要觅食的啊，他们的食物是外在的东西的，它不像植物，植物就是栽种在土地上的，土地本身就是他们整个的来源。好，然后在第一个你要得到的一个精义的概念，就是所有的东西，所有吃的东西啊，那个地上的走兽、空中飞鸟和人，所有要吃的东西，这些菜蔬啊，结果子的结合的果子，包括青草，他们都是上帝赐予的，他们需要上帝赐予。我刚才讲了，不像植物，植物本身就栽种在他要吃的食物上，明白吗？如果土地的营养是他要吃的食物，他本身就栽种在那里。阳光、光合作用，它就可以吸收营养。但是动物不一样，走兽不一样，空中的飞鸟不一样，人也不一样，他们需要食物，食物不在他们身边，食物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所以这是第一，告诉给我们听，所有有生命的物，他们都是叫食物采集者。所以我以前在讲到，我不是说嘛，我说我有机会要给你们把整个人类文明史做一个梳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第一个阶段就叫食物采集者，人是食物采集者，第一个的跨越就叫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所以这个时候的关系，你来看，上帝是食物供应者，人、走兽、飞鸟是食物的接收者，他们有没有做什么呢？没有。飞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他们只是采集。前面讲了，神在24小时当中，地就发生青草，结种子的菜树，各种之类都长成，对吧？前面第三天创造用了一个词叫发生，这个词后面还会有。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食物本身是什么？是你所领受的，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的赐福。这是赐给你们，这里用的词叫赐给你们的，是赐给你们，这是恩典，是赐给你们的，不是人凭自己的种植啊，来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现代社会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劳动就会饿死，是吧？ 你要劳动，你要付出努力，你才有的换吃的。这是什么？你马上就会想到这个和什么相对应啊？这马上和什么相对应？就是这句话现在的二十九节三十节，我刚才讲的是第一层的应用，马上和什么相对应？马上就和亚当犯罪之后说的咒诅相对应。亚当犯罪之后受的咒诅是你要终身劳苦才能得吃，这马上相对，所以一个就是咒诅，一个就是赐福，一个就是咒诅，一个就是赐福。所以这里的赐福是非常叫天赐丰裕啊，天赐丰裕，这是上帝赐的，上帝赐给你一切的丰饶，上帝让整个自然的环境啊来。这个蔬菜树木也有适合长的环境，而长出来东西你又可以吃，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个你得到的应用，这是第一个把猫赶走，不要让它猫抓那个回笼的，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告诉给我们听，上帝赐给人、赐给飞鸟、赐给走兽食物的目的是什么？第一，食物的来源哪里来？食物来源是你完全上帝供应，上帝赐予的，你只是个被动的接收者。第二，赐给你食物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要明白天上的飞鸟、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人，他要得到这些食物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要结合前面的创造的整个的，你就要明白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一些。所以在那天的主日我跟你们讲过了，这整个就是上帝将宇宙天地都是整个是他的会幕的结构，神与他的被造界是同在的。而当地空虚混沌约灭黑暗之后，天地万物都要造齐了，万军都要造齐，他们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实现上帝的旨意的。人要去管理，需要能量，当然对吧？需要走路是吧？需要说话是不是？需要人去治理这地，上帝要带领他的，就相当于一场战争啊，士兵要出去粮草要先行一样的。所以这个食物本身的第一个食物赐给人的目的是什么？食物赐给人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维持你的生命所需的，用我们现代的科学的语言，维持你生命所需的热量。一个成年人，你每天工作，你每天生活，你每天走路挤地铁，你需要的热量差不多就是2000大卡以上啊，2000到2500大卡热量。然后这些热量从哪里来？从食物当中来啊。从食物当中来，这些卡路里从哪里来？从食物当中来。而这些热量、这些能量、这些热量就是一种能量，这些能量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就帮助你身体可以来做各种的动作啊、走路啊、说话呀、大脑的需要的养分啊，都从这些里面。那动物也是一样的，动物它也是一样的。所以食物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赐给人食物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赐给人食物的目的是什么？饱足，让你的身体得到营养。
嗯，
让你的身体得到营养。
小宝，你的扣子有没有扣？下面谢谢。
让你的身体得到营养，很好，好。然后我再问你，那你们现在吃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不吃。
明白，你们现在吃东西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好吃，因为你们早就已经，我可以跟你们说，为什么当你实行168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饿感？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其实两顿已经完全足够这点热量了，完全足够。你们以前如果有很多的姊妹以前很热衷减肥的，你都会对那种每种食物里面含的卡路里都会可以背得出来的，你都知道你两顿其实按照正常吃的东西早就已经达到你 一天你所需要的热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吃东西呢？人为什么要吃东西？已经不仅仅是饱足了，第二是美味，第三是什么？健康。人只为这三个原因在吃这东西。啊，168是什么？168就是啊，就是这些都是新来的会员，我们这里是168俱乐部啊。168就是指我们啊16个小时空腹的啊，这个以后再说啊。好，所以食物它真正的在上帝眼中的目的是为了饱足的，它不是为了美味。也更加不是仅仅为了健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吃东西啊，都想着啊我要健康啊，吃什么东西啊美容啊，吃什么东西等等等，哎呦你有很多的健康的理念多得不得了是吧？多得不得了。然后美味就不用说了，每个中国人的舌头就是美食家的舌头是吧？从大人到小孩都是一样的，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不好吃。或者一听到好吃的东西，唾液就会分泌很多，正常的。所以你因为你从你在你从小的时候，你的父母都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做好吃的东西。好，你这个29节、30节这个两节经文，其实上帝就是什么？上帝就是父母，天下的万有就像都是他的儿女一样。你看神是怎么给他们吃东西的啊？好，然后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但是上帝给人吃东西的目的仅仅让人饱足吗？还不是。饱足是这里直接的应用。但是圣经当中，食物是个重要的圣经神学的概念。食物是个重要的圣经神学的概念。因为吃永远是个大问题。上帝给亚当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关于吃的，亚当的犯罪就是因为在吃上面跌倒，魔鬼对撒旦对耶稣的第一个试探也是关于吃。为什么吃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于这里，因为人是最容易在吃这件事情上使用上帝所赐的自由意志而为自己的私欲服务的，这是最容易突破的一条界限。这是最容易突破的一条界限。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饿了40天了，耶稣是完全的人。然后撒旦跟耶稣说：“你有能力让任何一块石头变成面包啊，你可以有能力让任何石头变成面包，你为什么不去吃？”耶稣就回答了那句我们都很耳熟能详的这句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而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所以要用这节经文才能解释29到30节。所以神赐下食物给他们，不是仅仅为了让他们热量的啊。我刚才跟你们讲，你们现在想象这些都是上帝的子民啊！想象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也没有犯罪，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都一切看上去都是甚好的。上帝就像个爸爸妈妈一样，给自己的孩子预备食物。你看他是怎么来预备食物的？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上帝像父母一样给他的儿女预备食物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你马上会想到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第二个场景就是神跟亚当见面，因为这时候亚当也还没有犯罪。我以后会讲到第二章，你们就会知道亚当的特殊身份。然后神跟亚当说：“你们可以吃啊，这些园中的东西我都能吃，我也都分别三十晚过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说明上帝的话语超过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要听我的话，你不能按照你自己想要吃什么就去吃什么，什么东西好吃就去吃什么，什么东西悦人眼目你就去吃什么。你必须要，我的话是你选择的一个界限，这就是昨天有人问的上帝的主权，人的自由意志，这就是非常清楚的。你的自由意志有吗？有，但是你的自由意志不能超过上帝的话语，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 你马上脑中马上产生的画面。第三件事情，假如上帝是父母，他来为他的儿女来给他们食物，来给他们准备吃的，就像就如同你待会会为你的孩子去准备早饭，中午又忙着午饭，你会准备什么东西吃的？第三个画面是什么？嗯，那反应的慢。第三个画面是什么？这不很简单吗？第三个画面，你脑海当中马上会想到的。第三个画面就是上帝在旷野当中什么赐玛拿吗？上帝在旷野当中赐玛拿，就是上帝作为一个食物的供应者，在旷野当中对待他以色列的百姓，他的儿女来赐给他们一日三餐吗？对不对？好，请问，上帝在那时候赐玛拿。赐给他们这个东西吃有什么特征？有什么跟你们平时吃饭有什么不一样？以后我在讲到那个的时候，我会详细讲的。第一个特征，我现在先跟你们概括一下。第一个特征，你们知道玛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玛拿这个词原意是什么意思？对，玛拿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这是什么？所以《申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将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赐给他们吃，这是第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就让你完全信靠上帝。这东西有没有毒啊？吃了能不能饱啊？好不好吃啊？你不用管，上帝赐给你什么吃什么，你都没有见过，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东西从哪里来。就如同你吃一个陌生东西，你肯定会觉得害怕，这东西能不能吃啊？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当然玛拿是从天上来的。第三个特征，40年只吃这一样东西，一日三顿只吃这一样的东西，
不会营养不
良，会不会营养不良？当然不会营养不良。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上帝为什么不给他们啊一三五呢赐玛拿，二四六呢又赐一个另外的东西给他们吃？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原因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不这样做？我看谁能够回答得出来。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上帝在旷野里面只赐给他们一个单一的食物？而且我告诉你听，当这个并不是说啊神。就是要操练他们啊，好像要脱离这种舌头的捆绑啊，这个可能是某种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当神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说，在迦南地你们有非常丰盛的，有橄榄呐、啊，有无花果啊，有葡萄啊，对不对？有大麦、小麦，有各种的种类东西，你都可以吃啊。但是为什么在旷野就此嘛呢？就此一种，为什么呢？对，那试炼他们什么呢？这就是试炼。对，那试炼他们什么呢？试炼他们顺服啊。对，因为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所以玛拿对应的就是埃及的韭菜和黄瓜，所以他们思念埃及的韭菜，思念埃及的黄瓜，思念埃及的蒜，这些都是调味料，味道很重的。他们思念这些味道，是的，这个所以我刚才讲的是某一个方面，我待会也会讲，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属灵含义。所以刚才我看到有人说，因为我之前已经跟你们约翰福音灵修过，意思就是亲自解释，约翰福音第六章，意思就是亲自解释了，说玛拿是天上的粮，但是你们吃的玛拿仍然会死，所以神要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真粮是什么？真粮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真粮是什么？我再次问你们，真粮是什么？玛拿预表基督，不准确。真粮是什么？真粮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要什么？你怎么还回答不出来的呢？真粮是什么？真的粮是什么？对呀，真的粮，你一定要准确的回答出来，真的粮是什么？真粮是基督的肉和基督的血，这才是真正的粮食，这才是真粮。你不吃他的肉，不喝他的血，就与他的生命无关。 因为唯有他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你不吃他的肉不喝他的血就是死亡，永远的死亡，就在咒诅当中。所以玛拿代表什么？玛拿就是代表天上的真粮，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要赐给他的百姓吃的真正的肉和他的肉和他的血，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奥秘。所以为什么上帝就是40年只吃玛拿？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耶稣基督的肉，耶稣基督的血才是真正的食物。耶稣基督有很多种肉啊，有很多种血啊，这是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单一的代表，单一的生命的源头，知道吗？上帝赐给地上的，说你看，上帝赐给地上一切遍地上的食物啊，果子有很多种，树木有很多种，菜蔬有很多种，但是这所有的菜蔬所有的果子你咀嚼进去到最后都变成热量，没有，都变成热量。而耶稣就要告诉你听，这个世界上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在他的里面。而他要将他的肉将他的血赐给我们吃啊，怎么吃？有人问怎么吃啊，这就说明你没好像没有读过约翰福音，怎么吃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怎么吃？不讲得很清楚啊。好，然后所以为什么旷野40年只赐玛拿这一种东西？因为生命的粮只有一种，真正的粮只有一种，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和肉，没有任何其他的，明白吗？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不要渴望，就是你不要渴望任何其他的东西，你唯有渴望吃基督的肉和血，才能得生命，得饱足。这个宝足不是杜甫的宝足，更不是舌头上的刺，味蕾的刺激，而是你里面心灵的得到真正的安息。好，这是讲完这个之后，然后再来问你们，29节30节，神赐下食物的目的是什么？说神赐下食物的目的就不是仅仅让你生命得到延续了，让你有热量了，神赐下食物的目的是什么？神赐下食物的目的是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要明白神赐下食物的目的，就要明白食物的终极指向。我已经知道了，食物的终极指向不是这些果子，不是这些树，不是玛纳，不是你吃的。上帝现在大洪水之后，也会赐给你吃牛羊，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食物的终极指向是耶稣基督的肉和血。而既然食物的终极指向是耶稣基督的肉和血，你要透过它才能得生命。好，那上帝赐下食物，赐下耶稣基督的肉和血给你的目的是什么？给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得生命。那你就这就叫同意反复，生命只在他里面，吃了他才能得生命。然后上帝为什么把这个赐给你，就是为了让你得生命，这个话就是错的。你们不要这样去思考，这样思考就在绕圈子，就叫做车轱辘话，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没有前进一步。上帝为什么要赐给你们？所以基督自己也解释了。基督在哪里解释？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讲过很多遍，在哪里解释？在分领圣餐的时候解释，基督讲得很清楚，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也要吃这个饼，如同吃我的身体；吃这个血，如同吃这个杯里的酒，如同喝我的血一样。然后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这就是目的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让你得要如此行。基督要赐给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你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如此行，就让你活出他的生命，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但是到了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的理解，就变成如此行就是每天我要掰饼，每个星期要掰，就要如此行。它的实质是什么？你领受圣餐的实质是什么？领受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血的目的是什么？如此行荣耀的。所以刚才回到这个29节30节，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地上现在的人，他们都是有使命的。上帝赐给他们这些青草，让他们可以活，让他们不至于倒闭，不至于饿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顺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执行他的旨意，明白吗？因为这些是万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 上帝是要让他们管理和治理这地的，对于人来说。明白，明白，明白意思吗？好，这个经义讲完了，现在讲应用。我本来要多讲点时间应用的，现在只有7:16了。好，现在我告诉你听，我在之前跟我说，我们今天这些作为基督徒的，或者我们真的没有信主，我们里面根本没有他的生命，或者我们的生命非常的弱小，我从哪里看出来？从哪里看出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为什么唯有以基督为中心是秩序？也唯有那个是真正的秩序，而我们的生活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然后我在那天讲到说，你的生活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就是以撒旦黑暗的势力为中心。那么以撒旦黑暗的势力为中心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你的生活是以吃、以食物为中心的。我们的生活都是以吃、以食物为中心的，因为这个世界对你的谎言。这个世界对你的谎言，魔鬼用什么来试探你？就叫食饵，就那个饵，食物作为饵，食物作为一个引诱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个魔鬼的诡计在哪里？原来上帝说你吃吧，看呐、啊，你吃吧，食物是上帝匆匆忙忙要赐福给你的。现在呢，魔鬼将食物当成一个诱饵来引诱你，来跟着我，跟着我才有东西吃，做我想要你做的才有东西吃。你们魔鬼在这个方面越过了几条界限。第一，原来上帝才是食物的供应者，魔鬼说好像食物是我给你的，这是第一。第二，上帝原来食物是匆匆忙忙赐给你吃的，完全够用，但上帝魔鬼说不是的，根本不够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危机，丛林，这世界是一个丛林，你吃饱了别人就要饿，别人吃饱了你就要饿，你要从别人手中去抢吃的。所以我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你们所谓的教育、所谓的教养、所谓父母教导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去抢吃，是不是？所以才那么在乎，那些在家教育的父母才那么在乎要有个学历，没有学历就哪来工作啊？没有工作哪来收入？钱能够吃吗？钱不能吃，钱能用来买吃的。所以我跟你讲啊，圣经告诉给我们听，整个的秩序都要以基督为中心。中国人告诉给我们听，或者中国式的基督徒没有摆脱的是什么？仍然是民以食为天，食物是核心的，食物是核心。而我刚才讲，这是一个最容易被突破的界限，这是一个最容易的，因为食物啊，我们只是。而且你知道很讽刺的是什么啊？很讽刺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去想象一下啊！你们去想象一下，原始的人，他们烹煮的方式一定是非常简单的，对不对？假如他们拿到一块肉，可能就用水煮，可能开始的时候连盐都没有找到，是不是啊？好，然后呢，开始慢慢呢，他们觉得有更多的东西，有更多的丰富的味道，他们的味蕾被打开了。而当味蕾被打开之后，他就想要追求更多丰富的味道，因为当这个食物透过你味蕾的咀嚼，先让你得到满足，这个满足是你可以感受到了，到了胃里怎么消化就根本感受不到了，是吧？然后呢，你就开始追求各种的味道，然后追求到现代就变成什么呢？你们知道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你连食物本身的味道都已经不知道了，所以你所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添加剂加出来。那么怎么会有添加剂呢？添加剂无非就是要创造出来一种味道，让你所喜欢的味道。比如说鸡精里面是有鸡的吗？当然没有，是吧？所以很多的东西它要创造一种味道，让你能够感受得到。然后等到最后呢，等到最后这个事情的发展会发展成什么？
你以前都不懂。
等到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呢？等到这个世界就变成穷人呢，只能靠吃鸡精去回忆鸡的味道，因为你也没有鸡可以吃了。你只能靠吃什么？我不知道，肯定有很多的东西它能模仿牛肉的味道啊，一冲就是个牛肉汤了，你也没有真正的牛肉可以做了，你的胃保留了味道，但把这个食物给拿走，食物给拿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上帝创造食物给你的真正的目的全部把它丢了。原来食物给你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饱足，为了提供你营养，但是你要追求不行，我要好吃， 我不仅要饱，我还要好好吃。然后当你这样去追求，越来越追求，到最后，魔鬼的试探就把你领得越来越远。然后到最后呢，你连真正的食物都已经得不到了。然后你所吃到的东西呢，是很好吃的，但是对你的身体呢，反而产生伤害。然后呢，不仅仅是你的身体会得到伤害。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假如你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你的属灵上一定得到伤害。因为当你啊，我告诉你听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你看到一桌你非常好吃的东西，美味的时候，你想，哎呀，赶紧祷告，祷告了就能吃。当你脑海当中只要一闪这样的想法，这就说明你的心仍然被食物捆绑。
不是这样的。
然后听他妈说，你不是这样吗？对，我也是这样，所以说明我们的心仍然被食物捆绑。我们的心仍然被食物捆绑，所以我们的生活的秩序仍然以食物为中心。就如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他们的身体离开了埃及，他们的舌头仍然留在埃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离开了中国，到了菲律宾，到岛上的前三年最关键的生活，就是总是思念中国的味道，因为你的舌头仍然留在中国。所以这个里面的属灵的寓意是什么？你哪怕是个基督徒，已经重生了，那个罪在你身上的惯性仍然掌控着你，仍然掌控着你，你仍然每一天仍然只会按照私欲的这个引导去吃东西，而且因为你们不要小看吃这件事情，不要小看吃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分分钟将你，假如说我们今天早上灵修，你们都被啊上帝的丰盛、上帝的荣耀啊、基督的爱所充满，你只要一准备早饭，你的属灵水平立马下降，立马下降。迅速下降，就在待会的半个小时当中，当你一吃东西，哎呀，真好吃，感谢神，自由东西真好吃。当你那个味蕾一得到满足的时候，你身体马上就趋向于，你的心灵马上就趋向于肉体的束缚，很简单。
所以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歧视的？
而我们首先要透过经文，我们首先要透过经文去明白上帝要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食物的终极指向是什么。所以很容易我们总是生活单靠食物啊，快乐单靠美味，而忘记了神的话语和他要指向的，在他话语当中，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丰盛。
怎么办呢？怎么做
上
帝为圣的饮食生活呢？
啊，我看到有弟兄说他已经做到只解食物，什么不追求味道好几年，非常好啊，非常好，一定不要追求味道，吃东西不要追求味道。然后丁大妈就用指头指着我，就你最追求味道，一定不要追求味道，因为味道本身在这个食物的方面，就是要引诱我们错误的去理解上帝到底赐给我们的这种。赐福的一个指向的，被食物牵着鼻子走，你是被味道牵着鼻子走啊。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外都要开餐馆？开餐馆最终的目的，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胃的，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凡是到西岛来的弟兄姊妹，他们首先想到在这里生存下去的要诀就是开餐馆，因为觉得啊这里怎么这里，他们首先发现的是啊这里饮食太没有东西吃了啊，所以这个市场很大。对，很好，中国人以餐馆治理这里，中国人是以满足别人的肉体、满足别人的舌头来治理这里的。各样的食物不也是神的恩赐吗？是神的恩赐，但是刚才跟你们讲的很清楚了，食物神赐给你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去追求食物，食物不是目的。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啊，其实我们的这种属，我就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你都是以食物为主，根本不是以圣经，不是以基督所赐给你的服务为中心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总是属灵上很软弱，很软弱。为什么很软弱？因为很简单，仍然是混乱的生活，混乱的生活。
以三餐为主。
非常混乱，而且呢，更可怕的是，小孩子只要是2、3岁的小孩子，能够吃食物的小孩子，你会发现活脱脱一个中国人，完全一模一样，活脱脱的一个中国人，完全一模一样的中国人。而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尤其严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在乎吃的。而你们读了《灾变论》就知道，里面根深蒂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
饥
灾
饿
民，
恐惧。
因为我们是灾民吧，因为我们是灾民，因为我们是灾民。所以你们不要被这种谎言所蒙蔽啊！不要觉得你们作为妈妈、作为父母，给孩子做点美味，这就叫爱。我告诉你，那是绝对不是爱。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是你把上帝当成是父母。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你看整个以色列人对食物抱怨了多少次？一次次的抱怨，一次次的抱怨，是吧？没有肉吃，没有味道，一次次的抱怨。进食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你们不要以为进食就是不吃东西，进食是另外一件事情。现在很多弟兄姊妹教会对进食祷告的理解都是错的，进食是另外一件事情。进食今天之所以要进食祷告，并不是代表着我要清心啊，我要那个减少食物的诱惑，专心来祷告，不是，或者说我这个祷告加了，因着进食加了一些那个筹码，上帝他就会听我的，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以后再讲，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专门那一章经文的时候再来讲。整个圣经关于食物最重要的教导的经文就那么几句，第一句就是《生命记》所说的，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是生命的粮，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就是圣餐礼。这你把这三句经文联系在一起，你就知道，你就把整个食物关于吃这件事情，整个旧约到新约就联系在一起了，然后就知道人是怎么样在这方面犯罪的，而上帝在这方面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上帝赐很丰盛的食物蔬菜，难道不是让人享受上帝的丰盛吗？所以你不，我刚才跟你说了嘛，你这个理解是通过某一节经文、某一个场景，我刚才不是把很多场景都告诉给你听了？那么按照你这样的理解，上帝在旷野就不应该只赐玛拿给以色列人。所以你们的逻辑真的是有问题的，就你们的看东西、想法、信息的输入，你要从整本圣经去输入信息，透过整本圣经去理解，不要透过某一节经文去理解。